专注年轻父母家庭教育，陪伴年轻父母共同成长。欢迎收听《爸爸要强》。有了生源，没有合适的教室怎么办？快来关注找教室微信公众号吧，这里有深圳海量的优质教室给您挑选。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爸爸要强》，我是开心爸，
我是要坚强。又到新的一期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的时候了。
嗯，
其实上一期呢，我们邀请了庄教授呢，给我们讲了说暑假来了以后，父母如何的有效的陪伴孩子，支了很多招。有心的父母呢，可以倒回去再听，是吧？
啊、是。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继续来，庄教授给我们在七月份其实会讲一系列的话题。
上次咱们留了个尾巴，
哎，留了一个尾巴，就是说这一期我们再聚焦一个暑假让父母很头疼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孩子玩手机游戏的恶习。那这一块呢，我们也给庄老师说一下，现在这个大陆啊，对于这种手机游戏啊，过去你知道有，就是像开心爸和我这个小的时候这一代，那个时候呢，就是电脑游戏、网游沉迷，你知道吧？就是。戒网瘾嘛，所以您知道涌现出一批的这个教育专家帮你怎么戒网瘾。现在呢，到我们这个孩子下面这个孩子这一代呢，就不是电脑了，手游。现在最新的一个案例跟您分享一下，这个央视才报道的，父亲突然发现手机他自己信用卡刷不出钱了，然后呢他的信用额度3万，结果一查找不到原因，最后发现是被一个游戏公司给扣走了。最后原来是孩子呢长达2个月的时间偷偷的用他手机呢就购买游戏产品，这个就一直把他信用卡就刷爆了。当然了，钱肯定是追不回来了。
嗯，
但是呢这种问题我想的哈，就是说已经在这个现在中国大陆这边出现很多例这种情况，就是父母怎么去设密码无效，你知道孩子都能予以一一的破解。你知道，就是不但是孩子沉迷，而且关键是破财呀。
嗯，
那你看暑假60天的时间怎么去防？
其实整个这个游戏这个事情呢，平时也会有。
嗯，
我们这次利用暑假的机会弹出来呢，可能它更加暴露更突出一点。
嗯，
我们就先让庄教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手机呢网游现在确实是卖得很好。
嗯、
是。
基本上腾讯最高的收入也是在游戏方面。我就觉得好奇怪的一个事情。手机是谁的呢？
家长
的吧。对啊。
那既然是父母的，为什么会落在孩子的手里呢？我发现中国大部分的家长，当孩子闹啊、不听话，就会把自己手机当成玩具的给了他。我想请问，你会不会拿你刷的牙刷给他？你会不会拿你穿的鞋给他？那是你的东西，对不对？你不会给你孩子。我想说的是，这个手机的归属权应该归谁的？
家长。
那如果从孩子一开始，你告诉孩子这个手机是我的，那他有没有权利拿你的手机？
不过庄教授刚才说这个，确实是现在社会。你看我孩子现在才2岁啊，你就有时候带出去大人吃饭的时候，他就闹啊，你就给他个手机播个动画片呀、什么的，他就安静了。现在就是养成习惯，就是。他没事儿，他只要看见你大人拿手机的时候，他就要先拿着要抢着看。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闹了，我父母没有给我手机，那个时候都没有手机，
没有手机，
照样这样成长。
对对对，
是
这个原罪还是在父母这边。
是的，我看见现在去餐厅很容易看到一个孩子，他比如说3、4岁的，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手机，然后手上还拿着玩具，张开嘴就可以吃饭。那这种事是不是从小到大就培养他注意力分散了？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手机归属权的时候，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让他意识到这个手机是属于他的，他如果真的要借用你手机的时候，他要申请啊。
嗯，
基本上他用你手机做什么呢？请问大家，如果他拿你手机去玩游戏，除非你带了好多充电宝，他会玩你的电。那你有没有责任的照顾好你手机的电足够给你用？因为家长选择了什么呢？哎呀，他不闹就好了，就把手机转移给他，就你照顾的不闹，结果他就创造了他 成为手机与他的关系。所以在我刚才在讲这个前提是，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有他们孩子们那么多机会玩手机，都是父母亲因为解决他闹给到他的一个法宝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选择就出现一个问题。
嗯、
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孩子玩游戏，因为这个游戏里边给到他的感受满足感大，而且里边也可以得分啊，过关啊。我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以前做过很多网瘾的孩子，
嗯，
为什么他会在网络上迷上去呢？因为他人生没有其他比这个更有价值的东西。我本人认为呢，玩游戏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你有没有帮助孩子找到人生更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你有价值比这个高的时候，他肯定玩这个呢。比如说有些孩子是比较好动的，我就说哎，打篮球了，那么就约一些打篮球比较厉害的人一起去打。为什么呢？人都喜欢一些能力强的人，他一打的时候挑战他一下，哎，他就会对打篮球感兴趣。那他打了之后什么呢？他就很喜欢什么，哎，再约上次那个哥哥一起打篮球。我想问你，他去了打篮球还有时间打游戏吗？往后你打完篮球之后，你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去吃东西？要不要把身体搞干净？那可能也耗了你很多时间去了啊。然后呢，你可以研究一下打篮球的战术啊。那手机已经不在你手上了，因为那个价值可能你再去谈论这个打篮球的问题，然后再帮助他。如果你那么喜欢打篮球，要不要去组建一个篮球队，或者是要不要去跟一些很会打篮球的人学习？那我举这个打篮球只是说，当一个孩子建立一个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打游戏的前面的时候，你就会减少或者放弃游戏。我在香港认识一些读书能力很强的孩子，他认为他的人生价值读书学习是最重要的，他也玩游戏，但是他人在玩游戏的时间纯粹是娱乐，他不会定性为一个什么呢？回到家里就玩游戏。我发现国内很多特别是寄宿学校的，一回来两整天都是玩游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在学校已经几天没玩了。所以我想说的是，不是游戏的问题，是我们作为父母亲有没有刚才第一点，手机的归属权是谁的。第二点，你会不会帮助孩子建立一些更有价值的人生意义的事情。
对对，
就找到更多的兴趣点，这个意思吧。
可以这样说吧。实际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为他未来去做出一些计划的。所以呢，我们呢要让孩子从小到大要明白 Who am I? 我是谁。当他知道我是谁的时候，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不单只是游戏，都会把它往后放。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想证明自己是谁的，只不过是作为家长会不会懂得运用这些东西。他同时也发现孩子他本来，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天赋，每个人的孩子天赋不一样，如果你发现他的天赋，他就更有兴趣的去为他那份天赋去付出。当然可能有些孩子天赋真的是玩游戏的，那就可能去成为一个游戏的设计师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但不是所有孩子都是这方面天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懂得找到孩子的他可以给到他更多价值的，因为我认为这个是个价值排序的问题。那我想问，约束能力是不是要培养的？
那当然了，
不管是游戏啊，如果我喜欢喝可乐，我不断喝，不断的喝，比如说外国有些特别喜欢吃汉堡或者披萨的，你看那些人的身材怎么样？
臃肿。
对，因为他没有约束嘛。
是。
那你就要举这些例子给你的孩子看啊，你看他为什么那么胖啊？让他找原因，你找不到，我告诉你，约束能力弱。哎，你可以让他知道，其实有很多成功的人士，他们的约束能力很强的。为什么他成功？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他懂得管理自己。讲到管理自己，我就要讲为什么这些人会怎么样。很正常，他是用自己的本我来生活。
哦，本我是什么意思吗？
那在心理学里边呢，有三个层面，人的三个层面。最自然的就是本我。所有动物，比如说你像那些狗啊猫啊，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对不对？
嗯。
小孩子也是一样的，那 BB 成长阶段都是本我，就是说我原有的一种
天性
天性啊。 所以他用这个本我的方式来去玩游戏。那如果说你培养他自我，自我就是我有意识的，比如说现在我在这里三个人啊，我有个屁准备要放，本我是会放的，但我的自我怎么样，我就会约束自己不放，为什么呢？不好意思啊，啊，
这好形象啊，
是不是？
是的。
所以那个自我什么，就是我用我的意志来控制我的身体。所以我们如何让孩子在自我的方面做得到？对、
啊、
对
对
对，
这个修炼
啊，
对对，要修炼。
那么所以别人说，我们如何去帮助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越来越有自我？如果越来越自我，这个人的未来的对社会啊、对自己啊都有很好的贡献。我这样来比喻，可能你会更形象明白、一匹野马就是自我，他随心所欲去做。一个人骑上这匹马上面，当这个人如果能够管理好这匹马的时候，这个人呢就是自我，这个马就可以被这个人骑得很顺利的走。如果这个马骑得不顺利，就马会发癫，对不对？那个人怎么样，就危险了。超我就是这个人的大脑，就是说如果用宗教来讲，就是一种信念外在的力量来约束你。如果我自我不行的时候，我要用超我。所以这三个层面，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我们在这个中间这个层面做好一些长期以来做好一些工作的时候，他的约束能力就可以了。
就平时还有意识的去培养他这些自我的这样一个能力。
对对，自我价值没有达到一个他自己可以可用的程度。
就可能孩子还是小了一些，他这方面的能力还有一些缺失。
对，小孩就会比较弱，但是慢慢长大的时候，这个能力就会越来越好了嘛。
而且是不是应该在他平时的这个行为规范上，父母应该有意识的就要培养他，而不要说等到孩子说就事论事到这个手机上面的时候，我再去给他讲什么对和错。平时生活习惯上，我觉得一定是有培养不到位的地方。
哎呀，建强把你讲得非常对。
嗯，
所有的教育孩子的问题产生这个结果，都是因为前边那个因没做好。如果你在培养孩子过程中做好这个教育工作，出这种事故的情况就小了嘛。
是。
所以我们老讲，哎呀，我们这个一辈子的职业，家长职业，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就摸着石头过河，上岗上阵了。上了这台车也一直没买票，所以会产生很多在教育孩子啊、带孩子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每个家长都有意识到，在生孩子之前，其实现在外国香港这个地区都有很多叫什么呢，就是你结婚前的一些课程让你去上的。比如说当孩子来的时候，除了一些生活自理的情况之后，你如何去跟这些孩子的成长需求的时候，如何跟他进行沟通，如何去理解他，如何去接纳他。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家长啊，都会很容易什么呢，就是把自己那些不好的脾气啊转移到孩子身上，特别是看到孩子的某一些行为就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就对着他说骂或者罚，甚至乎打。比如说我相信，如果你看孩子玩游戏，你喊几次他不停，你就会来劲了，
是很火吧。
啊，为什么呢？其实一个，因为是你没有帮助孩子设定第一个手机归属权是谁，第二个你没有让他找到人生他需要比这个游戏更好的价值的取向。如果有的话，你想他玩游戏也难，因为他去了那个。如果你定了给了他多几个比这个更高的价值，就排这几个项目都够忙了。
而且呢，你像现在很多的父母其实一回家之后呢，就好像感觉上班的时候也是被积压已久了，回家了也是捧着手机不放。那你这样子孩子的耳濡目染啊，那他自然是也是给你在抢夺这个手机的归属权的问题。
是的。所以呢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呢，那我看外国人的家，他的客厅没有电视机的。
哦，他们把电视都放到卧室好像。
对，他只是应该这样讲，他们很懂得去管理他的生活。比如说有些家长会抽烟，他绝不会在孩子面前抽烟。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从没见到这种抽烟的 爸爸妈妈抽烟的现象的时候，他怎么样？因为说实在话，所有孩子都有样学样的，
是。
所以你如果在他面前，比如说现在我很喜欢就是在孩子面前看书，我一看书他也看书了。那我想问，这个是不是很好的引领引导啊？当然了，你在面前，哎，儿子，这个打得很好，真的，那我也打一步。
就这个是绝对应该杜绝的那种
啊，就看你怎么去带领和引导了。其实那手机本来是个工具，现在变成一个恐怖的工具了。
是 啊，
啊，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手机的营运和管理的方面的工作没做好。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还讲暑假，其实有没有想过家长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呢？
没想过。
如果你是孩子心目中最好的玩具，
嗯，
我想问他拿你来玩还是拿游戏来玩？
嗯
啊，当然这个孩子越来越大，你就不是他的玩具，就是很好沟通的对象。如果在小的时候，比如说小学的时候，你如何跟他玩一些他觉得跟你玩是特别好玩的，
嗯，
那我想问，他就会跟你玩这个游戏，不玩这个游戏的手机游戏的，对不对？
是啊，
只不过是这些家长有没有这种哈、啊，懂得去跟孩子玩，而且玩得很嗨的。比如说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容易跟那个女孩玩的孩子玩的嗨，我经常抛他，一抛他就好嗨啊，原来他喜欢抛，那么他就想追着我，再来再来再来。无论你玩什么，就是当一个孩子说再来再来怎么样，诶，他就好玩。根本也不是说需要有什么样的道具工具，比如说叫捉迷藏啊，一躲起来他就到处追我。追完之后再来再来再来，就是你如何创造跟孩子就一起那种欢乐的一种状态。那如果你找到这种欢乐，当然每个孩子不一样啊，如果你有这个时候，那手机就已经排第二位和第三位了。比如说假如你的孩子喜欢吃的时候，你告诉他我们怎么去做菜研究啊，那么就他带他去菜市场去买菜，买完回来又洗又整，整完又吃，你觉得这花多少时间？那你他就兴趣度就去到那个什么研究去搞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孩子喜欢拆东西的，那我就去找一些啊，去一些杂货单烂的去买那些东西回来给他拆啊，好多科学家都不是拆出来的嘛。其实你带他去玩很多东西，比如说种植一些东西啊，养花啊，养狗啊，啊，种菜啊，我说这些都是一些活动啊，就是跟着你一起去干的活动，而且你可以不断让他创造不同的活动，也可以什么去运动啊。我认识有些爸爸就带着孩子什么去玩山铁人赛、骑自行车、跑步、游泳。那请问这个能不能带上手机去游泳、跑步？
对对，而且这个可能也是说一种目前的比如说在深圳这种社会现象啊，就是孩子呢这个活动空间确实有点太小了。
嗯，
你说现在这个孩子，你说他现在约上同学，其实你现在同学也都住的都不是很集中了啊，不像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在内地的城市，大家有这个就是一个大的社区。
嗯，
然后我这个学校里面的孩子呢其实都是方圆两三公里以内的。
嗯，
那大家一块儿呢就是一叫十几个同学玩的。现在这学生好像都挺蛮远的，我看有的还坐车呢，你知道吧。
嗯，
那这种情况他们一回去以后其实就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嗯，
然后呢小区又不大。
嗯，
你说他就是闲暇的时间他下去他想踢个球也没人跟他踢。这也是可能说是孩子这个没有一个发泄的一个途径，可能
这个呢就是在生活过程当中你要懂得跟你的邻居搞好关系了。
嗯，对对对，
因为你放暑假你的邻居的孩子也放暑假，对不对？
对，
你要创造他有一批玩伴，一批玩伴创造共同的一种兴趣爱好的时候，他们就相互自己可以双月去玩，不一定父母亲陪。但如果说暑假呢，我还是像上一集一样倡导什么呢，暑假就是培养孩子兴趣的大好的机会，暑假就是发现孩子天赋的好机会，暑假也是亲子关系建设的好机会。所以我觉得尽可能的是自己也抽一些时间出来去跟孩子一起互动，就是那个过程啊，你想一想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太多时间可以陪伴你， 一到了高中，一直忙到你很难见他了，只能见的都是礼拜六礼拜天。
对，
暑假那么好的机会，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请一些年假啊，或者是下了班推掉了一些约会回来就陪他，他也很渴望，如果你是回来陪他的，他等着等着你回来陪他。如果你上上一回说创造他喜欢暑假就是你最多时间陪我的时候，那这样的话请问你回来了他玩手机还是跟你一起呢？所以平时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培养他珍惜跟父母亲家人一起的这种想法呢？
嗯，对。
所以呢这个庄教授呢今天跟我们讲父母如何看待，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怎么预防了，而是如何看待孩子呢玩手机这种现象。因为你把它作为一种现象看的时候呢，你才能公平的看这个问题的错误点，不光是在孩子自身也会有问题，而且甚至这个原来的原因啊，甚至都是超出了手机这个具体的载体，可能是平时父母和孩子的沟通问题，行为习惯的引导问题，这种种种的问题，最后在手机这一个问题上，父母认为这个不对的问题上爆发出来了而已。
是的
啊，那我们有时候也很理解说，有时候妈妈爸爸们在一块沟通的时候，突然之间抛出来一个问题说，哎，你孩子爱不爱玩手机啊？但我孩子从来不玩手机，孩子看书啊，你给我说一下你孩子为什么爱看书不爱玩手机，你单独把这一点拎出来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这个方法你其实你很难给他讲解，或者你一说他说啊我也做了呀，但是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培养的问题。
是的，或者是我这样比喻吧，如果我们老是看着一个人怎么生病，导入平时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你得病机会就小了，对不对？
嗯，
所以我认为玩游戏不是个问题，不要定，只不过就是说你平时如何去让他建立一个良好生活的一个做人做事的目标习惯，和刚才讲的一个对事情的约束能力，
嗯，对，
时间管理，如果有了刚才讲的那些东西，你的吸引力大于手机就可以了。还有他也可以找到他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为什么玩游戏？最重要的原因是父母不懂得去挖掘孩子他需要的东西和让他提供给他可以发展的空间，就是说不会陪伴。本来是你占有最好陪孩子的位置，结果你白白给一个机器代替你了，而且你很甘心愿意的拿出手机来给他用。
是，
行，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一期庄教授又一下子聊得非常深啊，
而且剖析到我们父母的人性上。
你听了以后你感觉怎么样？
我很受震撼。我觉得呢这个确实自我总结呢也是家里面啊，平时我们自己对孩子的，你想两岁的孩子他其实懂得手机是一个什么东西吗？不就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平时在家里面老捧着手机看，你知道吗？但是你看我回去之后呢，我捧着书看，说哎他就爱看故事书啊。
你利用这个机会
无数次的说过这个，
媳妇儿说一下嘛。
啊，对对对，
你跟他讲，
真的不要再看手机了，好不好？回去啊，对吧？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实刚才庄教授讲的是自律啊，我觉得孩子是一方面，大人也自律性也很差，
是
你知道吗？有方法治吗？庄教授，
来家长大学了，
太好了，
这个太好了。
是，那行，那我们这一期呢，马上又讲到尾声了、啊，分享这一期的话题，其实连着我们的第一期的话题，我们这一次是暑假的。还是给大家就做一个预告，我们七月份呢是给大家做一个系列的暑假的一个话题。这几期话题听完之后呢，基本上我们说这个暑假资质鲁钝的父母最起码愉愉快快的把这个暑假过完，资质高超的父母从这个暑假吧亲子关系更加的融洽。
是
啊，那我们还是祝福天下的父母和孩子快乐的愉快的生活，孩子快乐的成长，
我能够过一个祥和的暑假。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今日头条搜索“爸爸要强”头条号，在同步发表的文章中分享自己的观点，一起来参与讨论吧。